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5月24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2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2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伊朗影片《普通事故》摘得金棕榈大奖，中国导演毕赣《狂野时代》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特别奖，日本希望在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与美国达成关税协议，马克龙将访东南亚三国，力推中美之外的第三条路，香港教育局长曾呼吁香港大学为哈佛学生提供便利措施，吸引顶尖人才。法新社为此解读为，香港向哈佛的沉船者们敞开校门。听众朋友，大家好，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于2025年5月24日晚，在法国戛纳的节庆宫闭幕。伊朗导演帕纳西以他的新片《普通事故》荣获金棕榈大奖，他告诉每个来宾，我还活着，这是因为我能拍电影。中国导演毕赣《狂野时代》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特别奖，评委主席比诺什女士说，毕赣就是我。毕赣本人表示说，他感兴趣的并不是政治，而是每个人的生命。他认为对政治感兴趣的导演在艺术表达上会受到影响。请听本台特派记者从戛纳发回的现场报道。
第78届戛纳影节各项大奖花落谁家终于揭晓。经过12天的比赛，由朱丽叶·比诺什担任主席的评审团颁发了奖项。在这次获奖名单中，爆冷门的是最佳女演员奖花落法国影片《最小的女儿》一篇的主演纳迪亚·梅利蒂。这位23岁的年轻女大学生从未拍过电影，是在街上被星探发现的。影片讲述的是一位住在郊区的年轻穆斯林女子，她无法接受自己被女性吸引。这位哲学系的学生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自己的性倾向，而是走出家门，结识了一些人，发现了性，并坠入爱河的故事。对本次金棕榈奖的颁发，媒体认为没有什么可质疑的，但是还是有遗憾。和往年一样，认为颁发的奖项多了，特别是设立了特别提名奖以及评审团奖，颁给了2部影片《接近终点》和《望向太阳》，甚至还为中国导演毕赣的作品《冗长且沉闷的狂野时代》专门设立了一个奖项。这部影片赢得了知识分子层面观众的喜爱，且深得评审团主席朱丽叶·比诺什的推崇。在闭幕式后的发布会上，他就说，毕赣就是我。在颁奖典礼后，本台记者美丽莎·巴拉采访了毕赣。
你得了这个奖，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想说的？
我的感觉就觉得非常感谢评委们能看到这个电影背后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也最容易发现的是你对电影的这个热爱，这也是你一直想希望能够传达的一个信息吧，给大家。
我觉得这是对于电影的一个热情是其中的一个想要传达的，但更重要的也想要传达是关于这一个世纪，关于和我在一起活在那个土地上的所有的人们的故事。
在100年的过程当中，人遇见的各种困难也好，那是不是也包括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方面的
政治？不是我感兴趣的，我感兴趣是每个人的生命，因为一旦他过于政治，可能他的艺术也会受到，整个艺术表达会受到影响。
对你来说，你觉得你在这里今天获奖，对中国的电影来说也是好事吗？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对中国的整个电影的行业来说，因为会让年轻一代也会拍出很好的电影。
Merci beaucoup, Monsieur B.
Thank you.
Merci, congratulations.
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法国的著名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颁奖时说，艺术可以激发、质疑或者是颠覆。艺术激发我们内心最珍贵、最鲜活的创造力。这股力量将黑暗转化为宽恕、希望和新生。28年之前，伊朗的导演曾经获得过金棕榈奖。伊朗导演基亚·罗什塔米执导的《樱桃的滋味》首次获得了金棕榈奖。1997年，《樱桃的滋味》获得了第5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的金棕榈奖。现年64岁的帕纳西在领奖台上激动地说，现在我可以期望所有的人，所有伊朗人，无论他们持有何种不同的意见，无论他们来自何方，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我终于可以说，把问题和分歧都放在一边吧。此刻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国家的自由。日本的经济振兴大臣、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赤泽亮正日前表示说，他希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于六月会晤之前达成两国间的关税协议。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彭博社报道，5月23日，日本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赤泽正亮在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雷举行了会谈。赤泽在会后对媒体表示，美日两国领导人期待着会晤，这一点已经确认，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当天稍早，特朗普与石破茂通了电话，双方承诺将在下个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会晤。特朗普随后宣布批准美国钢铁公司与新日本制铁的合作伙伴关系。赤泽对此表示，日本钢铁公司的投资将有助于美国经济。与此同时，日本内阁在一份声明中说，赤泽将敦促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日本的关税。赤泽表示，双方会谈的核心议题是扩大贸易、非关税措施和经济安全合作，而且这次会谈比以往更加坦诚深入。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对所有商品征收 10% 关税的基础上，对日本汽车、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如果两国未能在七月初前达成协议，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将提高到 24%。日本参议院选举也定在7月10日举行，如果在选举前日本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话，将有助于提振石破茂的支持率。在周五的会谈之前，赤泽强调了与美国达成一揽子协议的必要性，并表示不会仓促达成协议。这是赤泽与美国同行举行的第三轮高级贸易谈判，预计他将于下周再次访问美国，并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等高层会面。今年4月初，特朗普政府对日本商品加征了 24% 的对等关税，之后暂缓执行到7月初，以利各国进行谈判。不过，日本的货品仍需面临 10% 的基准关税，以及针对汽车与其他新关税的影响。作为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此次领衔谈判，并再次呼吁美方缓解汽车与关键产业所面临的关税压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于本周末展开为期六天的东南亚之旅，依次前往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这次行程是法国印太战略的最新体现，意在倡导一种介于中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同时捍卫法国在乌克兰和巴以冲突中的立场。请听本台记者倪楠更详细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于本周末开启为期六天的东南亚之旅，依次前往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这次行程是法国印太战略的最新体现，旨在倡导一种介于中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同时捍卫法国在乌克兰和加沙冲突的立场。 本次访问的核心目标是展现法国作为东南亚国家可靠且尊重主权的合作伙伴形象。在美中角力加剧的背景下，法国希望在这一战略要地强化自身存在感和影响力。马克龙本次东南亚之行访问第一站是越南，他将于本周日晚间抵达河内，星期一会见越南领导人。法国希望推广其在民用核能技术优势，尤其是法国技术在寻求能源转型的越南和印尼都具有吸引力。不过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正在争取这里的市场。在印尼，马克龙将与东盟秘书长会谈，重申法国作为平衡力量的角色。法国认为东南亚国家对其定位持欢迎态度。有专家指出，法国坚定推进印太地缘政治战略，为越南等国家在面对中国影响力时提供了有益的制衡。法国和印尼还共享对大国竞争引发紧张局势的担忧。法国总统一位顾问表示，马克龙此行将强调支持国际贸易的规则，反对强权及公理的法则。这既是对美国在特朗普时期加征关税的间接批评，也回应了中国在南海等问题上的强硬态度。马克龙在出发前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提出希望中方能保障公平竞争。习近平最近也刚刚访问了河内。马克龙本次访问最后一站是新加坡，下周五马克龙将在香格里拉对话这一亚洲最大的安全与防务论坛上发表开幕演讲。他将会强调俄乌战争对全球，特别是对东南亚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国防合作方面，法国希望成为印尼更可靠的合作方。印尼过去曾从俄罗斯采购战机，如今有意实现供应来源的多元化。此外，马克龙计划在访问越南和印尼期间与大学生群体交流，并回应所谓的西方双重标准的批评。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巴以冲突是一个重大话题。马克龙的顾问指出，法国高度重视地区穆斯林群体的情感，致力于推动中东和平，并将在法国和沙特阿拉伯联合主办的联合会议上推进两国方案。
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曾经呼吁香港大学为哈佛学生提供便利措施，吸引顶尖人才。法新社把他的表态解释为是香港向哈佛沉船者们敞开了校门。蔡若莲说，各大学均积极回应及密切留意情况，按其多元招生及人才政策吸引顶尖的人才，同时充分善用政府支持专上院校扩容提质的便利措施，包括已放宽的非本地学生上限，吸引全球优秀的学子来香港升学，进一步打造留学香港的品牌。香港科技大学周五已经邀请就读于哈佛大学的国际学生到香港科技大学继续学习，并承诺简化入学程序和学术支持，以方便感兴趣的学生顺利过关。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新发布的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中，哈佛大学位列第一，而香港的科技大学在2000多所大学中排名第105位。早在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已经警告可能撤销哈佛国际招生的资格，并终止约270万美元的拨款。当时的指控集中于哈佛反犹问题，并未提及针对中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周四在声明中指责哈佛煽动暴力、反犹主义，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一名白宫官员5月23日告诉路透社，指哈佛长期以来被中共利用，且对中共势力在校园内骚扰异议人士的行为视而不见。特朗普周四宣布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之后，哈佛大学于星期五上午向马赛诸塞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并最终获得了有利的裁决。这个阶段性的司法胜利让国际学生暂喘一口气。法新社24日发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在削弱美国的软实力。消息开头写道，特朗普掌权以来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意在结束数十年来美国国外推行的多元化计划。与此同时，他下令大幅削减美国的对外援助，攻击大学研究，引发人们对人才流失的担忧，并大幅削减媒体的渠道，例如历史悠久的美国之音已经被禁播。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5月25日星期日，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本周六5月24日，俄乌换球进入第二天，俄军在周六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袭击。与此同时，欧盟筹划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周六凌晨，就在第二次交换战俘前几个小时，乌克兰首都地区回荡着防空炮试图击落无人机的声音。截至黎明，乌克兰政府官员报告说，首都有6个地区遭受破坏，15人受伤，其中2人是儿童。路透社报道说，目击者看到一波又一波的无人机飞过了基辅上空，一系列爆炸震动了整座城市。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联合攻击，许多人在地铁站寻求庇护。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4枚弹道导弹和250架无人机，而乌克兰军队击落了6枚导弹，并摧毁了245架无人机，其中128架无人机被击落，117架无人机通过电子战被挫败。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称，这是首都遭受最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攻击之一。基辅的空袭警报持续了7个多小时，以警告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基辅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的夜晚。周六凌晨的空袭是3年战争以来基辅所遭到的最大规模的联合空袭之一，造成多栋公寓大楼受损，至少15人受伤。除了对基辅的袭击外，乌克兰地方当局还表示，周五和周六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东部和北部发动的袭击，共造成13名平民的死亡。乌克兰外长安德烈·西比哈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明确的证据表明，加大对莫斯科的制裁压力对于加速和平进程是必要的。周六，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3年多来最大的换俘行动进入第二天。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两国今天分别从对方手中又换到了307名战俘。在前一天的第一阶段换俘中，双方分别接收390人，预计分别共将交换1000名战俘。第一天的换俘行动在当地时间23日下午，在接近白俄罗斯边境的乌克兰北部地区进行。乌克兰当局派出5辆大型巴士接送获释人员前往医院，接受初步检查与治�疗。现场聚集近100名家属与媒体，部分乌克兰民众手持失联军人照片与横幅，欢迎返国者归队。巴士抵达时，现场群众高呼谢谢，欢迎回家，气氛感人。许多获释人员下车时身披乌克兰国旗。法新社周六报道说，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说，第二批另外307名俄罗斯军人已从基辅政权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已经移交了307名乌克兰俘虏。声明指出，这些俄国战俘返国之前会先在白俄罗斯接受心理和医疗协助。5月16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俄乌谈判中，双方代表同意各自交换1000名战俘和平民囚犯，这是俄乌两国3年来首次举行面对面的谈判。尽管在谈判期间达成了换囚协议，但在停火方面却没有实质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参与土耳其谈判行动的所有单位表达感谢，并强调政府将持续努力，务求让所有被俘国人重返家园。 他同时指出，除了俄军俘虏外，乌方也以部分亲俄通敌人员作为交换释放人员。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在现场受访时表示，乌方已经准备好推动和平进程，并在伊斯坦布尔会晤中表达了愿意俄方就停火达成共识，但目前进展受限。他说，首先是战俘与平民交换，如果顺利的话，第二步是停火，第三步才是领导人会晤。面对拒不停火的俄罗斯普京政权，欧盟正考虑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旨在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压力，迫使其结束俄乌战争。新的制裁包括将20多家银行从国际支付体系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中剔除，同时降低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并禁止北西天然气管道项目。最后这项计划已经得到德国的支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倪楠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5月24日星期六，我们为您整理本台订阅的几家法国主流日报中与中国话题相关的重要内容做综述。费加罗报今天聚焦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将开展的东南亚之行，他将于5月26日启程，开启为期一周的访问，依次造访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这次行程被视为法国印太战略的关键动作，旨在于中美竞争激烈的地区推进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报道指出，法国希望借此向东南亚国家展示自身作为一个责任明确、立场多边且稳定可靠的伙伴国形象。马克龙将强调欧洲的战略自主，努力在夹在中美之间的区域寻找平衡之点。具体来看，访问越南期间，马克龙将造访胡志明陵，以象征性的姿态通过历史这一切口重启法越关系。在当前越南成为中美经济角力焦点的背景下，法国希望在高铁、核能等关键领域取得合作突破。尽管面临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激烈竞争，法国仍然在积极争取参与总值达670亿美元的河内至胡志明市高铁项目建设。在核能方面，法国企业也看准了越南重启核电规划的契机，尽管目前其在越南市场的占有率仅为 0.5%， 远远低于韩国和日本。在印尼，马克龙将会晤新当选总统普拉沃托苏比安托。印尼此前已经订购42架法国的阵风战机和2艘鱿鱼级潜艇。马克龙此行意在巩固法国作为印太地区安全参与者的角色。此外，双方将拓展能源转型议题，探讨核能等未来合作方向。此访亦恰逢万隆会议70周年，法国借此契机在印尼坚持不结盟传统立场的背景下，推动新的地缘政治协作。马克龙访问东南亚的最后一站将会是新加坡，马克龙将出席香格里拉对话这一亚洲地区安全领域的顶级会议，并成为首位在该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的欧洲国家领导人。马克龙将在会上重申多边主义、安全合作与规则导向的国际秩序，并试图回应乌克兰战争和加沙局势对欧洲国家公信力造成的挑战。在法国文化广播今日刊出的内容中，多位专家分析了马克龙访问东南亚的地缘政治背景。专家们指出，特朗普的对外强硬和不可预测性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带来了某些意外的机遇。例如，特朗普在南非发出了反白人种族灭绝的指控，对哈佛大学的攻击，再到突然威胁提高对欧盟商品关税50%等等，这使得欧洲在应对美方时陷入了既不愿意激化矛盾又难以建立信任的两难。与此同时，中美在贸易、科技和军事领域的对抗持续加剧，从互设关税壁垒到限制高科技交流，再到印太地区扩张军力和盟友体系，这场大国博弈已渗透至东南亚各国的政策选择当中。在即将于新加坡 坡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将首次代表欧洲在亚洲最高级别的安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这凸显出欧洲也希望在这片全球人口与经济高度集中的区域中确立影响力。面对特朗普的多变和压力，习近平展现出围棋式的冷静布局，在对台施压的同时，对邻国与欧洲展开温和外交攻势。在这一情况下，保持自身战略自主的同时，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合作路径，不仅是东南亚国家的重任，也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绕不开的话题。经济类回声报今天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美妆产业崛起的报道，指出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全球美妆行业的重要力量，并试图从曾经主导亚洲潮流的韩国手中接棒。报道指出，中国美妆产品正在逐步摆脱韩流的影响，转而打造更具本土文化认同感和审美特质的品牌形象。在电商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下，尤其是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强力加持，中国的本土品牌迅速获得年轻消费者群体的青睐，推动中国从美妆消费大国迈向美妆的创新大国。但是该文章也坦言，中国品牌要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仍然需要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产品品质、原创力以及品牌辨识度等方面，尚需要在与日韩品牌的竞争当中持续发力，建立全球性的竞争优势。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艾米编播的印太纵览。
欢迎收听印太纵览。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周三宣布，总统马克龙将于下周对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三国进行国事访问，来巩固法国的印太战略。印度太平洋地区简称印太，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聚焦热点。这个地区的概念在所有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拥有利益国家的战略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个名称背后是一个令人垂涎的战略区域，目前已经成为分隔着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主要竞争对手的象征。但当我们谈到印太时，谈的是什么呢？是地理概念还是地缘政治的概念？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印度太平洋都是一个非常模糊而且没有具体界定的领域，每个相关国家都有自己的解读和战略。虽然位于这场新的国际地缘政治的中心，中国却根本不承认这个概念，原因何在呢？法国地缘政治家维米利·古安先生撰文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印太地区是一个在权力竞争中几何形状多变的地缘政治的概念。他认为印太地区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从东非海岸延伸到东太平洋的区域，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连结带，覆盖了地球表面 50% 以上的面积和世界3/4的人口。同时这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体现了对中国崛起的观察和地缘政治的愿景。印太一词最初使用于海洋生物地理学，指的是印度洋和太平洋西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直到21世纪初它才进入了地缘政治的领域，反映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现实。这种转变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伴随着中国和印度两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其势力范围的加强，尤其是中国在2013年提出并在全球大力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后。而另一种说法是，印太地区是一片广阔的区域，包括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洋及其腹地的陆地区域，从亚太地区到中东、非洲和美洲的海岸。但是这个地区的边界也并不明确，广义上看，印度太平洋地区可能包括亚洲地区的大陆国家，从而也包括蒙古等国家。而在其最广泛的定义中，包括 58.3亿居民，涵盖陆地面积的一半之多。但是作者认为，这种与印太名称相对应的宽泛的定义，考虑到其范围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用处，除非认为它与某些行为者的全球战略相吻合。印太的极端地理定义和国际关系中常用的含义不符。在地缘政治上，印太地区主要是指以中国和印度为支点，以新加坡和马六甲为中心，以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为通道的亚洲和非洲沿岸的地区。此外，尽管印太的概念涵盖的地理范围十分广阔，但是实施印太战略的国家对这个空间所有地区的重视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文章作者通过叠加他所研究的各国战略文件中产生的不同的定义，得出了这是一个具有可变几何形状的空间，而其核心是由印度、中国、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所组成的结论。那么，在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热点之后，印太地区作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场域，国际关系中在提到印太这个概念时并不是中立的，它隐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视角，主要也是包括两种愿景，第一种基于与中国的竞争，第二种则是捍卫包括中国在内的自由开放的空间。两种观点的主要冲突点就在于中国拒绝承认这一空间的地理和意识形态的存在，并将其视为是对中国遏制的战略。而对于美国及其盟友而言，印太战略的利益就在于团结他们周围的联盟，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来对抗中国的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于2017年10月份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上阐述了美国战略的原则。2019年6月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使用的术语将中国指定为美国的直接对手，尤其是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利用军事现代化、影响力行为和经济手段胁迫其他国家要重塑该地区的秩序，使其对自身有利。相比之下，美国国防部支持促进整个印太地区长期和平和繁荣的选择。2021年9月公布的美国和英国关于向澳大利亚交付核攻击潜艇的三边协议也属于这个战略的范畴。该战略用整整的一章来论述中国，称其为修正主义大国，并指出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动对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构成了风险。中国于2018年在主权存在争议的南海群岛部署反舰巡航导弹和远程地对空导弹，这都违反了习近平于2015年做出的相关承诺。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确立以印太地区为重点的战略，也是为了应对地区内部日益加剧的中美两极分化，避免在这场对抗中站队选边站。因此，印太地区是许多国家具有国防和外交政策战略的一个主题。这些不同的战略体现了不同的地缘政治愿景，主要分歧在于对中国采取的战略。在法国总统即将于下周对东南亚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强调的是要强化法国的印太战略，而法国所捍卫的印太空间的愿景是将中国纳入其中的自由开放的空间。法国总统府向记者解释说，在亚太地区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当前背景之下，华盛顿通过特朗普的贸易关税施加极其强大的压力，而北京则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日益咄咄逼人。巴黎希望将自己定位成这些国家主权和独立可靠而且受人尊敬的伙伴。这个愿景的优先事项之一就是要确保海上安全，保障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同时也要与中国保持务实的对话。2018年8月，法国总统在大使会议讲话中坚持印太地区的多边愿景时，就强调不应该将其转化为与中国的斗争。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而言，这就关系到构建新的印太战略轴心，也就是不应该针对任何人，而应该为国际稳定做出重要的贡献。他说，我们必须和亚洲建立新型的关系，这种关系将尤其围绕我们与中国进行重要、富有成效的对话而建立。 面对竞争对手，中国拒绝承认印太区域的存在。事实上，北京把印太政策视为是一种遏制的战略、包围战略，甚至是军事施压战略。北京认为印太一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希望将其地缘政治愿景强加到中国可能成为对手的领域。事实上，印太一词并非无关紧要，这个词实际上消除了对中国和亚洲的任何提及。那么，如果中国否认这样的地理空间的存在，其政治和经济的行动就可以在印太的范围内进行理解。它实际上在两个层面上部署影响政策。首先，在周边地区的层面上推行对东南亚及其邻近海域的支配政策，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和公海海军的发展来提高其全球投射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否认了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实际上也有助于将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联合起来，使他们能够制定共同的战略。同时，该地区的边界从来没有明确界定过，因此形状可以变化，也可以根据国家战略和相关大国的利益来进行调整。而印太地区之所以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的热点，主要是因为事关各国国家利益、多边主义未来以及全球经济、能源和安全问题的战略要地。印太地区和马六甲海峡早已成为世界海上交通要道，是经济、贸易、能源的主要区域，也是保障物资安全的关键地区。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实际上也解释了印太地区军事结构日益增强的原因，尤其是随着美印日澳之间的非正式军事和外交合作组织四边安全对话的兴起更是如此。印太地区是重要的经济和能源空间，跨大西洋贸易路线正在减弱，因为连接欧洲和阿拉伯湾、途经印度洋和东南亚到太平洋的海上贸易路线的主导地位就变得越来越普遍。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北部就有所谓的海上交通线，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能源和货物海上通道，因此经济和商业问题集中在了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和上海这条轴线上，而两大洋南部地区的贸易相对较少。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东海的碳氢化合物的储量大约是2亿桶石油，因此美国自然也需要捍卫自由开采权。文章指出，印太地区围绕几个战略要地展开，西边是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东边是巴拿马运河，而最重要的就是处于枢纽位置的马六甲。马六甲海峡对该地区的物资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连接着阿拉伯波斯湾的石油生产区和东亚的消费区，并可以通过苏伊士运河出口到欧洲。马六甲海峡实际上是一个运输瓶颈，它是一条必经的海上通道，也是地区和全球紧张局势集中体现所在。尽管其紧张程度不及通向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因此沿海各国使用国和航运公司的首要关注点是要确保海峡的航行安全，因为这个海峡特别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和海盗的威胁。而另一个关切就是维持自由流动，美国特别重视这一点，目的是要保证海军力量在印度洋、太平洋和中东之间的快速流动。印度太平洋地区也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问题，对有关国家利益保护的多重地缘政治和战略威胁，尤其是在刚才提到的马六甲海峡这个战略要地。第三个威胁是不同国家对海洋领土的竞争，也就是建立专属经济区以及将权力扩展到大陆架来开发海底资源。南海是沿海各国争夺主权的地方，而日本则对中国在东海的主权主张提出了异议。该文作者最后指出，印太这个概念最初是为了反映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经济和安全一体化而提出的，如今已经进入了国际关系的语境，它是一个表述性的术语，因此有助于其所指事物的存在，反映了某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尤其是美国。华盛顿认为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正在下降，所以就 希望围绕印太这个概念来建立一个对抗北京的轴心。然而美国所倡导的这种对抗逻辑和另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印太愿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愿景中，中国是关键角色，美国必须和它达成妥协，并且开展高要求且务实的对话。作者最后认为，由于缺乏对印太地区划界的共识，无论有没有非洲东海岸、俄罗斯甚至拉丁美洲，这个概念都既模糊又灵活，可以根据行为体的战略和利益来调整边界。最后作者认为，印太地区这个概念也反映了这个轮廓模糊的地区在全球空间运作中的重要性。由于众多海上航线经过，这个地区是全球贸易的重要空间，也是确保欧洲和亚洲能源供应的关键空间。最后由于海上自由流通受到威胁，以及中国在南海的主张，这个地区也是一个十分紧张的空间。以上印太纵览专栏节目由爱你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罗拉编播的《今日欧洲》。
各位听众，在过去几年里，西班牙已经成为全球高科技企业在欧洲建立数据中心的主要目的地。马德里甚至希望像德国和英国一样，成为欧洲大陆的数字枢纽。不过，西班牙付出的环境代价是什么？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最新的能源与人工智能报告指出，这些数据中心消耗大量的电能和水能。西班牙获得微软10亿美元的投资，或将成为欧洲人工智能之都。就是微软近期投资开发西班牙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推动西班牙的数字经济发展，主要致力于人工智能和云基础设备的投资，其中包括在马德里社区建立数字中心云区和在阿拉贡创建数据中心园区。如在西班牙的马德里数字中心园区，这个园区位于马德里的归巷，该园区互联网和技术公司高度密集，还拥有大量的光纤网络，属于西班牙人连接率最高的地区。报道显示，随着目前数字化变革加快，马德里这个包括主要提供云服务的数字中心成为北美、欧洲等主要市场的重要门户之一，有高度连通性。特别是最近3年，如亚马逊、微软、Meta 等高科技巨头在西班牙投资项目不断，建立大型数据中心，而且西班牙政府希望从现在到2030年，计划在该领域吸引不少于580亿欧元的投资，成为南欧的重要数字中心。国际高科技巨头认为，西班牙有许多吸引高科技企业的优势，因为西班牙通过海底电缆与其他大陆相连，拥有成千上万公顷的可用土地。不过，这些数据中心通常位于干旱的地区。此外，意识到这些人工智能中心对能源需求巨大，西班牙属于欧洲领先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之一，可提供廉价的绿色电力。在数字化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今天，高科技公司需要开发数据储存中心。不过，这些数据储存中心需要冷却数以千计的服务器，因此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预计到2030年，在该领域耗电能将翻一番，占全球电量的近 3%。而且，数据中心还需要拥有数十亿升的饮用水，就是数据中心使用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来驱动耗电的服务器。由于这些国际科技巨头们不愿意公开这些数据，因此目前无法知道具体的这些数据中心消耗的能量。 特别是全球对数据中心服务需求持续上升，如何进行数据中心可持续发展，需要考虑数据中心如何使用资源和对环境的影响。西班牙属于欧洲受干旱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建立大量耗水耗电的数据中心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有严重影响。根据美国农业署202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般的数据中心属于能源最密集的建筑之一，每层空间消耗的能源是传统商业办公楼的50倍。另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数据中心用电占全球电量的 1% 到 1.5%。如在2021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为220到320太瓦。约占全球最终电力需求的 0.9% 到 1.3%， 与2015年相比，数据中心的能源增长了 10% 到 60%。 另外，数据中心主要用水直接通过冷却过程来防止服务器过热，就是这些数据中心里面设有冷却塔、冷却机、管道和空调等，目的是维持一定的温度。大多数设备使用蒸发冷却，数据中心内部的热量移动并释放到外部环境中，并冷却进入新空气。根据谷歌的数据显示，他们的数据中心平均每天要消耗约45万加仑的水。另外，联合国消息显示，在2019年，全球产生了 53.6 万吨的电子垃圾，2030年已经增长到7470万吨。一些电子垃圾最终被填埋或焚烧，含有有毒物质进入了土壤和空气。而且建立数据中心的建设会影响环境，如小型数据中心可能占用10万平方英尺的土地，但大型的数据中心可能需要数百万平方英尺，这就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因此摧毁一个地区的生态多样性，并产生其他意想不到的环境影响。另外，随着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服务器能源需求量也在迅速增长。如在 ChatGPT 上搜索所消耗的能源是谷歌搜索的10倍。分析指出，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到2030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增加一倍以上。这是国际能源署在今年4月10日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得出的结论。为了跟上高科技技术发展的步伐，已经非常耗能的数据中心在未来几年内将需要更多的能量，而且这些电力需求可能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这份能源与人工智能报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电力大幅增长，人工智能将成为这一用电激增的最大的推动力。2024年，数据中心约占全球耗电量的 1.5%， 达到约415太瓦时。其中，美国在全球数据中心中消耗占比例最大，达到 45%， 欧洲约占 15%。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显示，在过去五年，全球数据中心占全球发电量消耗比例以每年 12% 的速度递增。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显示，在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需求预计将攀升至945太瓦时。这一数字略高于目前日本全国总用电量，不过在2030年全球总电量的消耗中占比例不到 3%。 随着人工智能如大语言模型、图像生成等应用的迅速发展，对数据处理能力需求也呈激增趋势。数据中心作为支持人工智能运行的硬件基础，其电力需求也会随之升高。 另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发达国家加大投资数据中心力度，如在2025年初，美国要投资至少200亿美元在美国建立数据中心。欧盟也宣布启动 MSTER 计划，提供了200亿欧元专项基础支持。另外，日本也积极与谷歌、微软、OpenAI 等跨国科技企业合作，扩大日本的数据中心建设规模。国际能源署执行董事比洛尔指出，在一些地区，大型数据中心已经开始采用电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来满足电力的需求，同时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预计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增加超过450泰瓦时，天然气发电量将增加175泰瓦时。全球数据中心超过 5% 的新增用电需求可以通过以上两种能源满足。这份报道显示，人工智能会对能源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就是随着人工智能领域应用不断发展，如能源生产的优化、电网智能管理等，也会导致人工智能对数据中心电力需求大幅增加，会给能源安全产生一定的压力等问题。同时，人工智能也有助于能源行业技术创新和减排方面展示出巨大的潜力，就是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设计能够容纳更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的电网，从而降低能源的消耗和浪费。无论如何，随着人工智能快速且巨大幅度的增长，需求也会对全球能源领域提出更多挑战。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西班牙或将成为欧洲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不过对环境影响严重。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巴克雷夫巴黑第40课。
Parlez-vous Paris?
On n'écoute pa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Étant musicien, j'aime beaucoup aussi la musique pendant la messe.Et j'aimerais savoir si, en France, par exemple, on pourrait avoir des concerts ou c'est strictement pour, la messe.
David 是南苏丹英语教师和音乐发烧友。我与他此刻在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这个教堂以主办高规格音乐会著称。David 想了解一下他们的音乐会曲目。
Bonjour.
Stéphane Azad 是教堂唱诗班领队 Le Chantre， 负责指挥唱弥撒。
Chantre c'est une personne qui va chanter donc au cours des offices, des messes, mais aussi d'autres cérémonies religieuses, les enterrements, les mariages.
除唱弥撒外 ，Stéphane 呢也为其他宗教仪式唱诗，如为葬礼 Les enterrements 和婚礼 Les mariages。
Monsieur Azad, il paraît que vous avez le plus grand orgue de France ici.
Il y a trois grandes orgues à Paris. C'est donc Notre-Dame, celui de l'église Saint-Sulpice et puis donc celui de Saint-Eustache. Alors, en effet, celui-ci est le plus grand par son nombre de tuyaux. Il y a 8000 tuyaux. C'est vraiment monumental.
这是全法国最大的一架管风琴，它由8000根音管 tuyaux 组成。
Et il y a donc 102 jeux. Alors 102 jeux, c'est 102 types d'instruments, jeux d'instruments qui sont répertoriés. Donc bien sûr que l'on mélange au gré des œuvres jouées, au gré de la volonté de l'organiste.
这架管风琴有102个音栓 jeux d'orgue， 这些音栓可以让管风琴模仿102种不同乐器的音色。
Et la grande particularité à Saint-Eustache, c'est que vous avez donc deux consoles. Une console attenant au tuyau, donc en tribune, en hauteur, mais également une console en bas. Parce que le grand intérêt là, de cette console bas, c'est qu'enfin, on voit l'organiste jouer. Et de voir l'organiste jouer,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Cette console a une autre caractéristique, c'est qu'il y a deux consoles. Une qui est dans la console de la console, l'autre qui est dans la console de la console. Les gens peuvent clairement voir la console de la console.
En 1855, vous savez que Berlioz a créé beaucoup de ses œuvres ici à Saint-Eustache. C'était toujours des créations monumentales avec 500 voire 800 exécutants, je crois que pour le Tédéum. Berlioz l'avait vraiment conçu comme un dialogue entre l'orchestre, qui était donc placé dans le cœur de la nef, et le grand orgue. Donc vous voyez, là, on voit vraiment que l'orgue, ça fait partie du rayonnement de Saint-Eustache, des concerts, voilà.
法国作曲家 Berlioz 伯辽兹就是在这里创作了他的许多大型合唱曲，比如《感恩赞》。
Bonjour, Monsieur Robich.
Bonjour.
Louis Robich 是教堂音乐总监 Le Régisseur. 教堂举办的音乐会曲目就由他来决定。
Le dernier claque la porte, c'est super important.
他要带我们上楼近距离看看管风琴。
Attention à la marche.
Là, c'est vraiment beau.
哇塞,好高啊! 从这里俯视教堂的主殿, la nef, 实在太壮观了。
On voit ici flûte, voilà. Violoncelle. Contre-trombone.
Vous aurez le son du violon, vous aurez le son de la contre-bombarde. En fin de compte, un orgue, c'est un orchestre à lui tout seul. Allez, je vous fais une note. Comme un bateau.
Ouais, c'est ça.
在演奏台上，演奏家可以使音管模仿出各种各样的乐器，比如模仿大提琴 le violoncelle, 长笛 la flûte.
Et vous faites quel genre de concert? Est-ce que c'est des concerts qui sont liés à l'église, avec des chants sacrés, ou ça peut aussi être d'autres genres de musique?
Alors souvent, c'est lié à des festivals. Nous recevons différents groupes de musique. Ça va du classique au rock, à l'électro-acoustique, folk, jazz. Toujours avec du sens, toujours dans le respect de l'église.
教堂音乐会曲目不只限于宗教音乐，这里的爵士、乡村、摇滚音乐会都办得很有规模，名震遐迩。美国朋克教母 Patti Smith 和法国流行音乐大腕 Laurent Voulzy 都曾在这里开过演唱会。
Est-ce que les musiciens qui viennent ici faire des concerts ont un lien avec la paroisse ou avec la foi catholique ou c'est pas obligé?
Alors c'est certainement pas obligé. Dans le cas de Patti Smith, elle avait tout à fait sa place à Saint-Eustache puisque son concert avait une connotation entre guillemets spirituelle, tout en retenue, en s'appropriant le lieu. Donc quoi qu'il arrive, les gens qui jouent de la musique à Saint-Eustache, ils sont magnifiés.
到这里来开音乐会的音乐家们不一定非得信教，但他们必须尊重教堂这块圣地，并追求灵性的和谐。
C'était une très grande joie de vous accueillir à Saint-Eustache autour de thèmes qui vous sont chers.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伊朗影片《普通事故》摘得金棕榈大奖，中国导演毕赣。 狂野时代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特别奖。日本希望在六月七国集团峰会之前与美国达成关税协议。马克龙将访东南亚三国，力推中美之外的第三条路。香港教育局局长曾呼吁香港大学为哈佛学生提供便利措施，吸引顶尖人才。法新社为此解读为香港向哈佛沉船者们 敞开了校门。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Shimer Badi 演唱的歌曲《女儿和她的母亲》（D'une fille à sa mère）。
C'est pour toi que je t'ai mes doutes, que je me bats coûte que coûte. C'est pour toi, pour que la lumière s'allume encore sous tes paupières. C'est pour toi que je me relève quand dans ton corps le vent se lève, réveillant le froid de l'hiver. C'est pour toi. D'une fille à sa mère, n'aie pas peur si mes trains déraillent. Je t'emporte où que je m'en aille. N'aie pas peur de tous mes silences lorsque je prends de la distance. N'aie pas peur, n'aie pas de tristesse. On se déchire, on se blesse. C'est juste des mots, des broutilles. C'est juste d'une mère à sa fille. C'est pour toi que j'atteins ces notes, pour qu'elles te rendent plus fort. C'est pour toi, pour tes vagues à l'âme, venues s'emparer de ta flamme. C'est pour toi, pour que tu te serres contre moi, viens, je te laisse faire. Tu peux la crier, ta colère, c'est pour toi. D'une fille à sa mère, n'aie pas peur, prends de l'insouciance. Il suffit de se faire confiance, n'aie pas peur de les faire sauter. Ces liens qui t'empêchent d'avancer, mais surtout garde la tête haute. Tout le monde en a fait des fautes. Quand pour moi ton amour vacille, c'est juste d'une mère à sa fille. C'est pour toi que je ne veux plus fuir devant ce qui me fait grandir. C'est pour toi, pour que mes rivières emportent nos chagrins d'hier. C'est pour toi, pour qu'on ait pareil.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